这就像一个，就是说，在人生的这么一个大树上，它只开了一朵花。
外在的这些价值，不是说它不重要，只是说当这个当下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或者这个光景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更要往里来看看，对吧？向内来看看，看看自己会不会因为过往的忙碌，然后也错过了一些其他的，同样是生命当中很有价值，也很精彩的一些瞬间。我们真正的可能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来看一看，
对的，
对吧？我们的人生价值可能有的时候不只是很单一的，只是依靠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成就，或者因为我们身边我们所担心的、照顾的和爱护的人的他的成就来所定义。
我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啊，
是的，
对吧？
是的，
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去了就是做我们那些要承担的角色，或者说承担我们相应的一些责任之外，我们是不是能给自己一点这种关照，或者一点点时间，不要那么太单一或唯一。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视角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人生阅历，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家人的这个关怀。有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要放低这个目标性啊，或者目的性，然后有一句话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嘛。
啊，这段话是这么写的哈，在坏年景中活下来，不忘憧憬好年景，不因为坏年景让自己变坏，在坏年景中营造好的小天地，让自己配得上好年景，好年景来临时，我们有好东西。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庆辉，
今天我们一块聊一聊人生价值和重启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可能和我们最近接触的有几个这个事例有关系吧。我先说说第一个事例啊。第一个事例呢，是一位这个职场的30岁的一个朋友啊。对，他的这个过往的这个求学的经历啊，也是非常优秀，也出过国，然后后来呢，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进入一家这个大的集团的下属的一个公司。对，当初那个业务线呢发展的也很好，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业务线然后去调整，他们整个部门十几个人，现在就剩了2个人。对，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工作的压力啊也很大，但是呢，他还是想把这个工作岗位能守住。跟他交流过程当中嘛，能感觉到他对于这种自己的价值啊什么，他认为可能就是这个工作所赋予他的。对，这可能也是代表了我们一类群体吧，我觉得可能。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说这个朋友他为什么会来找刚哥，肯定是刚哥是不是也是用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然后也可以去跟他进行这样一个分享吧。
对，他为什么找咱呢？一个是说他知道我之前从原先公司然后也是转型出来嘛。
对，
原先公司相比来说，我是觉得也不能说做的没有这个成绩，但是呢，我给他分享了一个有年龄的一些这种考虑，再有一个也是一些行业发展的一些阶段嘛。就是说有些因素它是比较客观的，或者是我们决定不了的啊。但是呢，你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工作它对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吧，或者说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反跳出来说，就是说我人的价值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可能性。
对，是的，是的。刚才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因为他的过往的这个履历是很好的哈。
对的，
因为尤其是出国就是有过这样一个留学的经历，肯定他对这个世界啊，或者对于他的工作啊，他肯定还是有一些会不太一样的这种认知，或者说在职场上应该是有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起点和门槛的。
是的，是的，
只不过是现在受限于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整个的这样一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对吧？听起来他可能是暂时的遇到了一个职场发展上的一个卡点，或者进入到一个困境里头了。
对，我感觉他现在的状况就是像在那个山里对，他可能忽视了，就是说或者不愿面对这个整个外部形势或者公司的一些大的环境啊，一些这种变化。对，这也是我跟他交流，我说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怎么着放下过往的这种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工作的一个期待，一个价值的一个对，然后呢你需要就是说停一停，缓一缓，然后有意识的把自己能跳脱出来，重新再去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也好，或者你以后的一些这种选择也好。
明白。所以我在想哈，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最保险人吧，当下的这个环境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一些挺相像的哈。
对，
因为我们也跟那个屏幕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我们也都分享过哈，就这两三年整个的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行业也好，或者这个市场环境也好，包括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的一些各种的一些政策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也好，对于我们其实身处在保险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来说，我觉得也或多或少哈，从数据上也能够体现出来。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哈，最高峰是900多万人，
是的，
对吧？
对，
现在的话已经脱落到只有那个200多万了哈。
对，
那最新的数据据说呢，就是说真正的说可能还在哎服务的可能的已经也就100来万了。
是的，
所以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场景之下，我就特别同意刚才您给那个朋友所分享的，可能过往或者当市场啊或者行业都是很欣欣向荣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工作时间，还有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可能投入到的都是工作上的那样一种状态，对吧？
对，
因为很多的这种的人生的价值感成就感和意义感可能就来源于每天的马不停蹄，每天的很忙忙碌碌。
对，
突然当这个行业可能有些这样一些变化，十多个人的一个团队可以调整到只剩两个，都可想而知，就是当下这样一种或者说是用这种行业的不景气也好或者萧条也好的话，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身处在其中的个体来说，就像您刚刚说的，他要找到他的对于这种工作的价值的重新的定义也好，或者他要去停下来去看看除了工作之外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值得他去怎么讲去探索，然后就是说还有很多的一些价值维度实际上也是可以他以前可能是很忙他也没有关注到的。
对，这就像一个就是说在人生的这么一个大树上他只开了一朵花，
这个
花可能就是工作啊，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啊，他把他的应该是说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工作当中去了，对，所以说呢，但是当工作有一天他发现这是说他其实是左右不了的，或者说这个东西这个发展这个趋势是他调整不了的，他就面临很大的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危机，如果说这个工作然后要没了，或者说整个业务线都没了，那我的价值是不是就没了？
我能够感受到就您给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沟通啊或者引导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就是说无论说带着我们的工作经验或者我们的人生阅历也好，是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位年轻的这个后辈吧，我就是在引导着他要向内看，向内求，对吧？因为外在的这些价值不是说它不重要，只是说当这个当下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或者这个光景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更要往里来看看，对吧？向内来看看，看看自己会不会因为过往的忙碌，然后也错过了一些其他的同样是生命当中很有价值也很精彩的一些瞬间。
是的，是的，对，因为这里面也确实聊了沟通过程当中啊，他也去意识到可能真的就是他原先的这个重心可能太单一了，
只有唯一的一个
对对对，
对，
我觉得他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是很好啊，因为说明就是他一定的自己的这种自我的觉察也好或者反思也好吧。
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延伸刚才的这个例子哈，我最近也有一个很大一个感慨，我觉得也是跟刚才这个例子有很多就很相似的地方，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嘛，对吧？然后有的时候看短视频也好或者看新闻也好，总是能够看到就是孩子们出了考场哈，首先能够看到很多孩子一出考场他就妈妈妈妈就是都在那找妈哈，
对。
然后我就在想，那当这些孩子们接下来他们可能马上哈就拿到了高考分数了，要报志愿了，对吧？很快的等到九月份就入学了，那他们出来找的这些妈妈，这些因为高考因为当下这样一个特殊时刻然后每天都围绕着他们转的这些妈妈，那么接下来他们何去何从？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妈妈她可能不是说是就是怎么讲，她可能因为工作也很忙碌，在这个特殊的这几天她也会过来陪考哈。
是的，
但是还有更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群体，像一些全职妈妈的话，有可能她过往的这几年她的全部的心思，妈妈她的价值可能她这几年她一直是围着这个孩子转的，那么等到孩子一旦离家了她空巢了，那么这些全职妈妈她何去何从？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跟刚才您说这个例子很相像哈，就是她当真正的外面的他要围绕着那个孩子真的是已经飞走了飞出去了，那么这些妈妈们他们应该怎么办？
对，你这个其实跟刚才我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妈妈所谓的就是要照顾的这个 指点或者是照顾的对象也比较唯一，
哎，
对
对 对, 对，是的。
他原先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是为了孩子，怎么去支持孩子，然后让他安心的学习，然后能很好的，然后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对对对。
我觉得这需要这个妈妈们重新也要再思考，再出发。
是的，是的。所以刚刚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重启和再出发嘛？
嗯、
所以对这妈妈来说，或对于刚才您说那个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真正的可能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来看一看，
对的，
对吧？我们的人生价值可能有的时候不只是很单一的，只是依靠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成就，
嗯，
或者因为我们身边我们所担心的、照顾的和爱护的人的他的成就来所定义。
是的。
那抛开我们是职场人，抛开我们是妈妈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呢？
嗯，
那我们这一生我们想要过的是什么样一种生活？我们想要追寻的这样一种人生价值？到底又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太多的共鸣了在这里头。
是的是的，对，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跳得出来，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些这种责任，或者说一些我们因为这个职场，因为家庭，或者因为社会赋予我们的一些这种角色，我们不得不去要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责无旁贷的、
嗯、
然后我们肯定就是说去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
嗯
嗯、但反过来想，其实我们哪怕是这个职场人也好，或者这个妈妈也好、
嗯、
我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啊，
是的，
对吧，
是的，
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去了就是做我们那些要承担的角色，或者说承担我们相应的一些责任之外，我们是不是能给自己一点这种关照，或者一点点时间，不要那么太单一或唯一，这样的话万一就是说这些的目标或者说这些的这种决策有所变化或者有所调整的时候，我们自己人生的这种价值感也好，或者我们需要锚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来评价体系也好，我们有更好的一些这种被认可或者被呈现嘛，我觉得这是要思考的。
是的，
嗯，
否则的话可能就像上一期咱们不是聊那个就是父亲节的话题，您还提到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嗯、
对吧，
是，
如果说他之前的所有的人生价值可能他更看重的是工作呀这样的一些价值的话，那么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可能心里会有一个甚至我觉得是一个断崖式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个落差的，对吧？
对，
嗯，
这里面其实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最近确实也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来探讨的时候，就是他就家的老人就遇到这个问题，
嗯，
这是一个这个老父亲啊，
嗯嗯、
原先的单位其实应该说，还是一个负责人，
嗯
啊
嗯，
这能想象，原先在单位也很忙
啊，
他的这个、
管理岗位那
对对
对
对, 对，
嗯，
现在退休之后呢，因为有了几年，他就观察到这个老人，可能我是觉得，也没有太多的，
嗯，
这个兴趣爱好，哎，然后呢，从这个单位退休来之后。感觉就是说来说去了帮他，然后去遛遛小狗啊什么的，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社交啊，有时候他也会就是说创造一些机会嘛，整个家族里面，然后有些什么聚会呀、啊、或者一块出去去旅游一下，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感觉这个老父亲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愿意融入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尤其是原先的这个职场里面担任这种领导或者负责岗位的一些老人家。
嗯，是，但是刚才您提到有一点我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不同的观点哈、
嗯、
您刚才说他们可能没有什么个人兴趣爱好，就我所知哈，就是咱们的父辈他们真的是，就是你一说到他们的那种形象哈，就是那种真的是要么说忍辱负重，或者为了这个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嗯，
我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只不过可能当初因为工作的压力，然后因为他要去照顾家里面的这个家人、
嗯、
然后他有可能是把他的一些兴趣爱好给他压抑 了哎，对，或者放弃了、
嗯、
对，所以等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表象是可能他没有兴趣爱好、
嗯、
但真正的我就拿我父亲来说哈、
嗯、
就是我父亲也是当年工作特别的忙，然后等到他从工作上退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哈，他就开始把他过往他很喜欢的像书法，
嗯，
然后画画，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这种打太极拳，还有这个打太极剑，就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他就给他捡起来了。
嗯，
所以我在想哈，作为就您刚刚说的这位朋友或这位老父亲呢，他的家人哈，我觉得真的可以就是建议他们，甚至就像说我们很有耐心的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尝试各种的兴趣爱好，也可以带着他的父亲， 然后或者说给他带到老年大学，对吧？还有社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老年的活动的场所，让他去看看，哪怕就是从最基础的打个棋牌，对吧？打个扑克，
嗯，
然后下个象棋，慢慢的他是能够找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的。
嗯，对，其实我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提的建议跟你特别像啊，因为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就说嘛，说这个老人，
嗯，
这个老小孩，就是原先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小孩子啊，
对对对，
这些父母是对我们然后去照顾有加，当有一天他们切换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对吧？啊，尤其是退休之后，有时候他们需要我们作为子女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视角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人生阅历，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家人的这个关怀。
对，是的，我特别同意，
对吧？
特别同意，
啊，我当时跟那个朋友说了，我说你回想回想原先的这个老人家有什么的一些这种爱好啊什么的，我说是不是可以找个这个小菜园小花园，然后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他去是不是爱好厨艺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家棋的或者运动的爱好，让他去，我说带动，这时候可能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说你应该安排好，或者说你带动这个老人家让他陪着你，然后就是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示弱一下，哎，让老人觉得他还是被需要，他还是有对这个家庭也说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种价值的，然后哎让他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被需要感，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对老人能尽快的切换这个状态走出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是的，
嗯，
所以刚刚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三个 case 哈，其实也是真的是代表的三种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哈。
对，
可能我们在30岁左右，就是在职场上正是特别，就是正是特别高光，
年富力强，
哎，年富力强的时刻。但是也有可能会遇到，是因为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进入了一个职场的一个困局，对吧？或者呢，是因为我们周围有特别需要我们去照顾和额外的，比如像高考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对吧？甚至很多妈妈真的是切断了自己的一些社交啊或者工作上，然后全心全力来去照顾孩子。
是的，
那么当他们走过这个阶段，他们也是需要来去重启他们的下半场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做。那刚刚最后的聊到的这个老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感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所有的兴趣爱好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它真正的还是说回到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这一生我们喜欢什么，对吧？热爱什么，我们也可以去做一点什么。可能这些事情它不一定说是那种很功利性的，说一定要像工作上，对吧，能够去交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但当我们人生进入到下半场，在我们年老之后，它也是我们继续的往前，就好好的把这个日子过下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点的。
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要放低这个目标性啊或者目的性，然后有一句话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嘛，
特别同意。对，
啊，对，有时候我们说你的一些这种爱好啊或者怎样的话，他就是说可能跟你的工作不一定有多大关系，但是呢可能他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呢你的这种生活观呀，你的这种人生观呀，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是说他对你的这种审美能力也是然后有提升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看看展览，去到公园里去转一转，看看那些花草，然后对吧，这些东西一个是愉悦心情，另外一个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确实它有这种新的这种能量吧。你让我们的生活可能去了这个紧张的这个工作之外，其实能做到一个好的一个调节，对你的这种心理也好或者说放松也好，我觉得就是说恢复精力也好，都是很好的方式吧。
是的是的。这里我就最后来读一段话吧，这段话其实是刚哥分享给我们的群内的小伙伴的哈，
啊，对，
也是来自于最新的读库上的一段话哈。
是的，
这段话是这么写的哈，在坏年景中活下来，不忘憧憬好年景，不因为坏年景让自己变坏，在坏年景中营造好的小天地，让自己配得上好年景，好年景来临时我们有好东西。
对，这段话我也非常喜欢，也分享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吧。
对，无论现在当下我们是好的年景还是坏的年景，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和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立定我们想要的人生，想要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境遇之下，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都能够有喜乐。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先聊到这。
好的，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